妹主平安。
平安。
有两三个月了吧，没有跟大家见过面啊。很荣幸的，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分享信息。今天早上跟大家要分享的是在路加福音15章啊。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背景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们看见耶稣和罪人还有税吏一起的用饭，他们就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意思是耶稣不应该与罪人在一起。耶稣听完法利赛人文士们讲了这些话之后，耶稣就连续的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饲羊的比喻，第二个施钱的比喻，最后呢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三个比喻只有一个主题，施鹅的回呢是极的庆祝的事。牧人寻找100只里面失去的其中一只迷羊，他找着了，就请邻舍一起来庆祝他找着了这一只迷失的羔羊。富人找着10块钱里面失去的1块钱，同样的，他请了朋友跟他一起来庆祝。浪子回头，父亲看到失去的儿子回来，心里太高兴了，摆上筵席，邀请他的朋友邻舍一同来庆祝这失儿又得的儿子的归来。我要大家注意的，我要大家注意的，每一个比喻之后有一个结论的句子。15章17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喜欢更大。然后10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还有最后的就是32节，只是你这个兄弟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因为这个是主活，你自己复活的日子，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来到你自己的殿堂面前，借着祷告，借着赞美，借着唱诗，也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再次的来思想主你自己的扩长高深的爱，把我们每个人都吸引到你自己的面前来。主啊，也实在求你借着话语，借着真理的圣灵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正的能思想主这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借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有三个人物：小儿子、大儿子，还有爸爸，就是这个父亲。故事中很明显的，我们知道是小儿子是这个浪子，这故事是不是只说他呢？他就是这个主角呢？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呢？小儿子是这样子对父亲说的，对父亲这样说：父亲，请你把应得的家业 分给我。我不知道小儿子想了多久的时间，他有这么一个勇气要跟父亲要这个家业。这边让弟兄姐妹来想一想，若是你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这个儿子要你把这个家业分给他，你会怎么去想呢？那言下之意是什么意思呢？父亲，我等不及了。虽然你还没有死，你还是先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吧。你是做父亲的，你会有什么反应呢？破口大骂这个不孝子，不但一毛钱都不给他，然后呢把他赶出家门。我想有很多父亲啊都同意这个想法，尤其是我上一代啊 baby boomer 的父亲。我的父亲，我想当时中东的文化啊，也就是新约时代的时候，那个背景也是有这种想法，尤其是有钱的有家业的富人，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社区里面有声誉有地位。相信这位父亲是有羊群牛群还有房产，当然家里有雇工还有仆人。你想想看，小儿子要在父亲还没死之前把这个家业分给他，要传到村里面去的时候，村里面的人会怎么样去想？还是这个父亲心里很伤心，没有发脾气，最后呢就把这个儿子应得的家业给了他？若是这样的父亲，你会感觉到这个父亲实在没有他自己的尊严，或者是没有他的威严，或者是这个父亲是太软弱了。可是圣经里面见记载的，让我们看见的这个父亲是二话不说就把这个家业分给这个小儿子。父亲也把一半的家业要变卖成为现款，然后小儿子才会有行动。十三节里面见记载，过了不多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见说变卖的过程，这个过程里面是很短的，也就是没有得到最好的价钱。不但这样，这个小儿子的分家产的事让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因为父亲要变卖这个产业，村里的人也当然传言到小儿子的不孝，小儿子分产业是违反了当时的传统文化，他是个坏榜样，村里面的大大小小上上下下有名姓的无名姓的都会讨厌这个小儿子，所以他马上把一切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在哪里应有的放荡浪费资产，小儿子心里面已经决定离开家庭，一切认为是属于他的收拾起来要往远方去。往远方去离开家庭越远越好。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想法，往远方去可以好好的独立，不要再受到父母亲的骚扰管教，好好过自己自由的生活。谁不知道我一上飞机就哭泣起来。小儿子确实不一样，手里有钱任意放荡浪费资产，他不但要独立更是任意放荡。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一代虽然不像小儿子，我们这一代不像小儿子这么有钱， 那但是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在任意的放大？我讲的是远离家乡的人去远方谋生活，是否我们也像浪子一样的心情？是否我们也任意的放大？我讲的是我们的心境没有这个归属感。来到美国留学是我从中学一直梦想想要得到，终于来到美国了，一方面就打工，一方面就读书。当然也像各位一样，毕业之后就想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能赚钱，想多赚一点那就更好，脑海里面都是一个赚钱的主意，认为美国实在太美好了，美国真的是 land of opportunity， 我全人完全的投入这个美国梦，去拥抱这个梦，美国梦。美国是一个黄金之地，那物质的享受是层出不穷不穷的，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样的想法。当然我想呢，可能现在的光景不太一样。当我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进入这个纽约市，我这个人就是怎么说呢，用英语的话 I'm feeling awed， 哇，看到纽约上面真的好像是有黄金可以捡，我好像在纽约市里面完全受到这个纽约市的洗礼，这个真是我想要得到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因为现在的光景你去上海北京你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从香港出来脚踏这个纽约市的时候，我的心情完全不一样。我会惊讶啊，这么大一个城市啊！小儿子钱用光了，那个地方同时闹了饥荒，最后就做了半人喂猪的工人，饥饿到一个程度，想吃猪的食物，可是连这个也没有人给他吃，小儿子把变得一个穷途落魄的一个人。我们试想想看，当小儿子初到这个远方的时候，一定受那个地方的人的欢迎，因为他有钱，既然有钱当然就有地位，朋友自然就有很多，尤其是那些猪朋狗友跟他一起欢乐吃喝。起初小儿子的生活是那么的风光，因此在生活上他就能放荡，好像要得着整个世界，他的心就满足了，不像在家里面像是一个小儿子的地位，是一个小儿子的身份，现在不一样，他总是有了自己的天地，拥有这个世界。我们是不是每天都想得到这个世界，越有就越想多得，想赚的这个整个世界好像都没有办法来满足我们。现在小儿子是喂猪，当然朋友都跑光了，求人来帮助没有人理他，没钱没地位谁理他呢？这是我们的世界观。我想当时小儿子喂猪的时候想的非常的多，也想到自己来检讨，当然越想就越是伤心，为什么我这么愚昧呢？在这个时刻他就想到家里的富足，心里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醒不过来，他知道自己要起来，自己要起来，回到父亲那里去。我不知道大家在美国有多少人，住了多久？我刚刚退休，还不够两年，我离开职场，不需要在职场上面再奋斗。二十多岁来美国，到现在，我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当然，这个包括我自己在里面。70年代，我这边把所有的总统像放在这里啊，这个总统像让大家能看到这个时间的一个转变。70年代来的是香港跟台湾的留学生，大部分是穷学生，打工赚钱，上学省吃省用。到了研究院，那是1978、1979年，我就看到一批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他们是40岁到50岁中间。我们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从来不谈政治，尤其是有关国内的情形，他们更是省吃省用。到了80年代、90年代，但80年代出来的留学生，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上班了。我也在那个时间在职场上面认识他们。今天的留学生是中国顶尖的人物，中国的精英的人才。同样的，他们在美国打拼，要完成这个美国梦，常去美国买洋房子，开名牌车子。不知道我们不同时代的人呢、华人来到美国要完成这个美国梦，究竟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我们在美国得到了什么？心里满足了吗？还是心里像浪子一样穷途落魄，或者是空虚，或者是有没有真正的醒悟过来？小儿子心里面就盘上剑说，若是回到父亲面前，我知道我自己的行为伤了父亲的心，又把家业全部都浪费了，认为自己实在不配儿子的身份，所以呢，他就想到这个道歉的词：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或者是你平常没有想过，当我们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啊，尤其是对我们的 家人，对我们的亲人，你想跟你的亲人和好啊，尤其是夫妻的关系，你会不会心里先打个草稿，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要跟这个道歉的人要说这些话？他得罪了天和他自己的父亲，他不配做父亲的儿子，只想做故宫，认错。不是为自己找借口，而是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开始。那我们基督徒悔改也是一样，且更是深入于诚的来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求神怜悯我们。悔改是什么呢？先是承认自己的罪，后是结出果子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是个小偷，我的罪就是偷别人的东西，我被抓到了，我坐牢，出来之后我还是照样的偷，那 我这个小偷有没有悔改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可是小偷知道这个是罪，他在法官的面前承认他的罪，他告诉法官他以后不再偷了，不再犯了。果然他出狱之后他没有再偷了，这个小偷是有悔改。朋友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罪，就算知道了也不愿意承认，当然悔改就更是困难。先是知道自己的过犯，知道自己的罪，后承认，是个很困难的一个过程，是个不容易的过程。我说你这个人很骄傲，你却说没有，我不是个骄傲的人啊。我说你这个人脾气不好，你用种种理由，事实证明你发脾气是有理的。我说你尝试说话不诚实，你为自己辩护说谎有理。我说你虚假爱面子，你说见才能生存，因为在这个文化背景里面是合适的，是 political correct。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吗？我们是否为我们悔改更是谈不上。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罪的时候，是砸我们的心，那才是悔改的开始。我们是否为我们自己的罪哭泣过，那才是悔改的开始。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损失，就像股票大跌，像你的名牌车子给划了一条，或者是跟孩子不能上有名的大学，或者自己的隐私给人家知道了，我们可能恼怒，心里面不舒服一阵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为自己的罪悔改，或者是认罪。我们一起来看父亲的反应。二十节，向你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想想这个画面，或许去默想，当距离还远的时候，这个父亲就看见这个浪子。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父亲是天天盼望他的儿子回来，他是主动的，他不是被动的，坐着家里来等候他儿子。他年纪虽然是老迈，心跟行动都显出他是积极的。想想看，小儿子的样子，没有好衣服穿，没有好鞋子穿，穷酸的样子，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样 homeless， 像个药房的乞丐，可能身上还有一股臭味，在旁边走路的人也要离开他远远的。当他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都认得他。可是他现在慢慢走到村庄门口，东张西望，可是没有人认得他，可能只知道他是个药贩。可是这个父亲却认得他。从他离开的那一天，父亲每天都站在阳台上，向着这个村庄的门口去看，等候他的小儿子回来。相离还远，父亲就认得小儿子，马上从楼上跑到楼下，又从家里跑到街上，又从街上一直向这个村门口跑。家里的仆人啊，街上的人呢、啊，都认得这个有钱人，都认得这位有名望的老人家，穿着穿上马褂要跑到街上去。所有的人都注目这个不寻常的行动。 动了慈心，抱着他的颈项，怜悯与他亲嘴。要是你是父亲，你会愿意主动的欢迎这个不孝子吗？这个浪子吗？动了慈心，怜悯与亲嘴。我有第三个外孙，刚刚满了一岁，看到他，我是抱着他连连亲嘴，因为实在太可爱了。可是这个样子可爱吗？这个父亲却是这样连连亲嘴，在这个父亲的心里，他是可爱的，浪子却是继续的要说他的道歉词。二十一节，他把他的话塞到他耳朵父亲的耳朵里面去。弟兄姐妹啊，我们要问的是，父亲在这个时间在乎他的道歉吗？或者是这个父亲是太高兴这个小儿子回来，小儿子所说的道歉话完全不重要，父亲只知道这位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我儿子回来了。朋友们，我们的神，我们天上的父亲就是这样的父亲，他多愿意你们，多愿意我们回到他的家里，他是主动的寻求我们，等候我们，不要等到穷途落魄的时候才想到从这个世界回到天父的面前，要像浪子一样，要起来，要起来。父亲没有听到浪子的道歉话，他却是把那上好的 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当时我们都知道，借着衣装你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什么的地位，有钱的或者是穷人。明显的，这现在这个小儿子比穷人还穷，父亲要他穿上上好的衣服、上好的袍子，然后呢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这个戒指是代表他要恢复儿子的身份，最后是穿上鞋子。我相信这浪子一双鞋子都没有，父亲要把这个小儿子打扮一番，后要人把肥牛肚宰了，他们可以吃又喝，快乐庆祝一番。目的是因为这个小儿子死而复活，死而又得。当一个罪人悔改回到天父的家时，天上是有喜事，有宴席，不但我们要庆祝，天使还有天上的众圣徒都一样的欢喜快乐。请大家来看一幅画啊，当然这幅画是有名字，就是啊，浪子回头，是由荷兰十七世纪的有名的画家 Brennan 啊，这个就是 Brennan。 我想大家都一这个就是浪子回头的画。那我想这个画里面很明显的，大家应该可以看到父亲、大儿子还有小儿子。我们可以看到小儿子跪在父亲的面前，看到脚上是只是穿一个拖鞋，小儿子的头好像上头发也没有几根，但是他的头是靠着父亲的胸怀，父亲两个手放在小儿子的肩膀上。父亲跟大儿子都是穿了一个红色的外袍， 代表了他们的身份。大儿子站在旁边，双手是合十的，脸上是严肃的，毫无笑容。看起来这个父亲的眼睛也不太好，是因为年纪老迈的缘故。我要大家注意的是，父亲的这双手左右不太一样，右手是比较柔软，像女人的手，或者是母亲的手；左手是比较粗糙而有力的，代表了父亲有力的保护；右手代表了这位慈爱，像母亲一样的温柔体贴。这幅画是 Brandon 最后一张画。 Brandon 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名气了，22岁就收学生，虽然在画界上非常的有声望，可是一生艰苦，跟第一妻子有了4个孩子，妻子跟3个孩子很早就死了，后来家里的保姆成为他的情妇，最后他又娶了他家里的女仆，生了一个女儿。虽然他是一个有名望的画家，赚钱也不少，可是他不会理财，一生潦倒，到了晚年是个非常忘记的一个画家。第二个妻子在1063年过世，最后存活的儿子是死于1668年，不够1年。 Brandon 只是1990年10月他就死了。这浪子回头的画是1669年完成的，他只存了一个女儿。有人说这幅画就是 Brandon 一生的写照，他是画中的浪子，最后他终于回到父亲的家里。大家看到这张照片，他的名字是 Henry Lewin， 是个 Catholic priest， 是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但是他也是1972年到1981年，他是耶鲁大学神学院里面的教授。然后呢，1983年到1985年，他是哈佛大学的神学院里面的教授。他在1996年60岁的时候，因为心脏病复发而死的。他写了很多的书，啊，有机会弟兄姐妹可以看他的书啊。他不但是在圣经上，他也在这个心理学上面，因为他是钻研心理学跟圣经，尤其是在这个属灵上面啊，一个 spiritual formation， 他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有一次他有机会到了苏联，就到这个博物馆里面来看这个浪子回头的油画，那馆长知道这个 Henry Lewin 啊，他想多花一点时间来看这幅画，那这个馆长呢就迁就他，当这个博物馆关门了，他还是一样，这个 Henry Lewin 就在里面逗留。那这个 Henry Lewin 呢就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就拿了个椅子就坐在这幅画的面前，就默想思想。然后他后来也画了很多资料，花了很多的时间找这个 Brandon 一生的资料。他曾经跟这个 Henry Lewin 一起服侍的一个修女，他就曾经问过他，你怎么可以站在这幅画的面前，或者是一个 poster， 你能站这么久的时间呢？他不灵 不太能明白啊 ，Henry Nouwen 常常站在幅画面前一直默想。那 Henry Nouwen 就跟他见笑，他说啊，你们，我需要进入这个角色，就是这个小儿子的角色，他要成为这个浪子，他要成为这个儿子，他要成为这个父亲，来默想。也因为这样子，如果有这种感受，他后来就写了一本书《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就是讲他对这幅画的感受。当然也背景是在圣经的故事里面，他也是从圣经里面思想神，还有这个小乐啊，这个父亲，这个小儿子，还有这个大儿子的事。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深深的能体会 Henry Nouwen 的这个心怀，他的感受，他的心情。这幅画对他的冲击很大，对他的信仰，对他跟他幼生的父亲，还有天上的父亲，他们的这个关系有很大的改变。现在让我们来看大儿子的反应。在这幅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是冷眼旁观，对着弟弟回来好像漠不关心。路加是这样记载的，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有这乐跳舞的声音，就问仆人究竟有什么事。那当然，这个仆人高兴地回答他：“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听了，心里生气，不想进去。父亲知道了，就出来找他。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的。父亲是正在兴高采烈招呼家里的客人一起来庆祝这位失而又得的小儿子回来，却被这个大儿子叫出去。你自己想想看，这个场面多不给他父亲面子。然后大儿子是这样对父亲的说话的：“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朋友一同快乐。”哇，真的要想象这个场面是怎么样。大儿子把这么多年的苦水啊，把这么多年的苦毒老恨一下子倾倒出来，不但是苦毒埋怨，还加上他妒忌的心情。听见没有？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话像儿子的话吗？还是像仆人的话？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又是一句属下的话。我不知道做父亲的听了这些话会有什么感受？下面更是让父亲痛心的：“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家产，你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大儿子好像跟父亲这样说：“你对我像仆人，你的心偏爱你的小儿子。你这个儿子好像这个不是他的弟弟一样。”不知道我们做父亲的听了这些话会有什么反应？
吓呆了，或者是生气了，一巴掌打上去。可是这个父亲却没有这样做，他柔和地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死而复活，失而入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弟兄姐妹，头一句话回答了大儿子：“你不是仆人，你永是我的儿子，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第二句话解释了为什么原因庆祝小儿子的归来，要这个大儿子了解这个父亲的心肠。这个父亲没有摆架子，也没有为了他父亲的尊严，为了他父亲的威严来责备大儿子，而是温柔回答解释。弟兄姐妹，看到这父亲的心怀意念，前面当这个小儿子准备说道歉话的时候，父亲是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亲嘴。当这个大儿子说苦毒的话、埋怨话的时候，父亲告诉他：“你是我的儿子，我一切都是你的。”我们要问的是，这个父亲好不好？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肯定的，这个是个好父亲。他肯定了这两个儿子的地位，这两个儿子都是他所爱的。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的父亲，这样的父神。大儿子和小儿子都是浪子，小儿子是指税吏、妓女和外邦人，在远方放荡，要独立，要做自己爱做的事情，追求世界，追求食欲。大儿子是指犹太人、文士们、法利赛人，还有我们这些基督徒信耶稣的，认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行为遵守律法，得着神的喜悦。可是心里面一直苦读埋怨，虽然是在神的家里，确实一直不满。小儿子在远方失去了自己，大儿子是在家里面失去了自己，在神的眼中都是浪子。当文士法利赛人论断耶稣时说他与罪人在一起是不应该的，耶稣就说了三个比喻，尤其是在浪子回头这个比喻，说出这个天父的心怀。这个比喻是讲到天父的肖像，这个神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神。我不知道这里面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你愿意回家吗？回到天父的面前吗？父神天天盼望你的回来，他要为你摆设筵席。回来吧，弟兄姐妹，回家吧。你是天父所爱的，你的地位是儿女的地位，不要让别人向你说谎言，自己向自己说谎言，或者是要靠自己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要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是要实实在在的知道我们的地位就是神的儿女的地位，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地位。最后，当我们来思想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要想的，我们究竟是像什么？像大儿子吗？还是像小儿子？ 我想有小儿子也有大儿子，都有。当你放荡浪费之财，神赐给你的一切，因为你要得到这个世界上面的肯定。那我要问的，到你穷途落魄的时候，在你这个光景的里面，那还能肯定自己的地位吗？但你在父神家里面，在神家里面服侍的时候，你觉得得不着人的感谢，得不着人的称赞，你是否觉得不是你的家，苦读老恨？你顺服努力地做一切神所托付给你的事情，可是你心里却是不平。在这个时候，你能肯定你自己的地位吗？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的你把你自己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买赎回来，这个是无价的。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能思想，让我们真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究竟我们是小儿子，究竟我们是大儿子。主啊，巴不得你再次来肯定我们，让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就有神儿女的荣光，有神儿女的心态。主，求你怜悯我们，赐恩典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这位天父是慈爱的天父，他愿意把他的独生儿子，唯一的儿子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回到天父的面前，借着基督耶稣回到天父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救恩，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能思想到我们天父的慈爱，思想我们天那独生儿子的恩惠。主啊，我感谢你，奉靠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